做见解的地方。那这样我想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当然就能够有一些的帮助。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，如果对于还有时间的弟兄们，他们当然希望说在主面前不只做工人，而且希望做一个无愧的工人。那今天讲到无愧的工人，这个人一定要有装备才可以。那普通讲的装备，尤其是神学的装备，如果这个人神学不行，如果这个人圣经不行，他需要装备，那这样呢才成为无愧的工人。但是当我读圣经的时候，特别是保罗晚年要到主那里去，当然没有疑问的，谁在他面前得他的真传，谁在他面前真的学了美好的功课，当然是提摩太，没有疑问的。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我们以为说如果你跟随保罗，你只要跟随保罗的教训就可以。保罗的教训当然重要，保罗的教训就是神学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当晚年的时候，保罗把提摩太一生所学的把它综合在一起，一共有八个课程，教训这是其中的一个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要倒过来，因为当世界上的人所注意的是教训，我们特别注意的保罗其中有一个功课，你们不是服从我的教训，也服从了我的志向。保罗的志向就是圣灵的志向，保罗的志向支配他的一生，这是他为什么一生能够为主完全摆上。很简单来说，神永远的旨意，保罗不只看见了，他以神永远的旨意来做他的旨意，以神的目标来做他的目标，这个叫做志向。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我们真的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，是不是服从了保罗的教训就可以了？不是。保罗列了个清单，他的课程里面有八样，其中有一样你们要服从我的指向。所以这一次如果主愿意的话，那当然我们说过要讲到无愧的工人，你要把八个功课都学过，那么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，这是需要一生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其中保罗说你们要服从我的志向，意思就是说你们要以我的志向来做你们的志向。你们劳苦，你们做工，你们的目的是什么？你们是希望人越来越多呢？你们是希望人越来越兴旺，人气越来越盛呢？还是你所要的就是最后他心目中的目的能够完全达到？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一个人怎么能做神无愧的工人？如果他做一个工作，神做另外一个工作。神说我做工有一个方向，保罗说我做工有另外一个方向。那弟兄姊妹，保罗做的是什么工呢？所以如果是一个无愧的工人，保罗怎么做工，我们就怎么做工。所以你看见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学的，所以我们希望多留下来一个礼拜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不可能雄心万丈，你不可能这一个礼拜把这八样功课都学会，我巴不得我们能够早一天把他的教训都学会了，但是不是我们这一次的目标。因为我们知道有一般人有一种错觉，觉得年轻人头脑好啊， 只要头脑有装备，只要神学没有问题，教学没有问题，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不要忘记，教学没有问题，神学没有问题，这个人在教会里面是个大问题。有的人在神学院考试第一名，有的是神学院的教授，他摆在神学院里面完全是对的，一摆在教会里面就变成教会的难处。所以问题在这里，不是有了教训就好，不是有了道理就好，不是懂了神学就好，这些都很重要。不过不要忘记，这些不过是八个功课里面的一样的功课。这一次一个礼拜我们大概讲些什么，我们稍微和弟兄姊妹有一些的交通，那么大家呢心理上有一些的准备。好，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马拉基书旧约最后的一卷第一章。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，耶和华说，我曾爱你们，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第三章第一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，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剑。然后我们看第四章第六节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那么大家都知道啊，创世纪是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到了马拉基结束的时候呢，是咒诅遍地，因为人堕落犯罪了，所以当然咒诅就临到全地。那咒诅遍地就是黑暗遍地的时候，所以当你看见满地都是黑暗，满地都是咒诅的时候，你所等候的，你的盼望是什么？那就是第四章第二节，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。这句话很特别的，不是对所有的人，主耶稣第一次来像公义的太阳，不是，那对敬畏他名的人。对于不敬畏他名的人，弥赛亚到现在还没有来，他们还在等候弥赛亚回来。对他们来说，尤其是犹太的拉比来说，太阳还没有升起，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的。所以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，太阳升起以前，有一般的人，对这一般人来说，主耶稣第一次来乃是太阳升起来呢。因为只要太阳升起，等到日光照亮大地的时候，你看见黑暗就逃寻了，你看见咒诅就离开了。所以这个公义的太阳很稀奇。为什么叫公义的太阳呢？因为遍地都是不义的，遍地都是咒诅，遍地都是黑暗。现在这个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叫做公义的太阳。所以这位来的弥赛亚一定是人类的救主，不是吗？只有人类的救主能够结束遍地的咒诅，只有人类的救主能够结束遍地的黑暗，只有人类的救主能够结束遍地是怎样不义的。感谢主，主耶稣第一次来做人类的救主。但是很明显的，不是所有的人都说他是人类的救主。我们都知道 今天对有一般的犹太人来说，他们要等人类的救主要来，还要等，一直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。所以不错，前面讲到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所以告诉我们说，这里有一段的预言。这段预言是什么呢？就是经过了大概400年安静的时期，400年你听不见旷野有人声，400年你听不见神说话。到了有一天，你看见预言要诞生，神说的预告的话要成就了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。所以大家都记得吗？当你一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就看见约翰是主的先锋，在主面前预备道路的。那这位主是谁呢？这位主就是万军之耶和华。怎么知道呢？他说，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。在主耶稣面前预备道路，就是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预备道路，就是在神面前预备道路。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做人类的救主，不要忘记，他就是神的儿子，他道成了肉身。然后说，你们所寻求的主，不要忘记啊，不是所有人都寻求这位主。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你看见只有牧羊人知道主耶稣降生。天上天使和天君是很热闹，但地上呢，你看见只有一些牧羊人，他们是寻求主的一般的人。那怎么知道主降生在伯利恒呢？因为你看见有一个人用布包着，那就是记号了，他就是主基督。主基督不是降生在宝座上，主基督乃是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，完全叫人跌破眼镜。所以牧羊人他们终于找到了主耶稣，要朝拜主耶稣。但是不止如此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主耶稣的母亲就抱着主耶稣就进到圣殿。有一个老人叫他西面，他看见主耶稣的时候，他把主耶稣就抱在怀里，然后他有一个祷告，他说，现在你可以释放仆人安然的去世，因为我终于看见了耶和华的救恩。弟兄姊妹，安娜在圣殿里面，西面也在圣殿里面，他们等等不知道等到哪一天，也许他们从年轻一直等到老迈，也许从黑发等到白发，他们到底寻求他们的主。结果没有想到，西面所寻求的主忽然进入他的殿。这就是这段圣经给我们预言的。弥赛亚不只要降生，主耶稣不只要道成肉身，他的母亲要抱着他忽然进入圣殿。所以在主耶稣来以前，圣殿一定要预备好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在主回来以前，圣殿已经预备好了。那你慢慢就懂得了，这些人为什么从巴比伦回来呢？马拉基书 是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。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以色列指着全体的以色列民来说，有